我坚持睡前十分钟日清90天，晨间焦虑降了一半。我是林夕，在广州做小学教师，今年33岁。以前我常在睡前想起明天要交表，然后失眠到凌晨，第二天顶着黑眼圈上课，状态连着几天都缓不过来，学生都看出来我累。今年春天，我开始做睡前十分钟日清，固定流程收尾一天，把脑子里悬着的事全倒进本子，像给电脑点关机，关机了，后台程序才不再偷偷跑，脑子才真正休息。90天后，我数了下，因想起有事而惊醒的夜数从每月约11天降到4天，晨起不再心慌慌找代办，备课状态也稳了不少，学生说我讲课比上学期更有底气，我自己也感觉到了。林夕说，日清像给大脑关电脑，不关机的话他整夜都在后台跑程序。这句话成了我坚持的理由，也成了我发给同事的建议，同事们试了反馈也偏正面，有人甚至拉了日清小群。本文想说明，一天的质量很大程度上由怎么结尾决定，而不只是怎么开始，收尾和开局一样重要，甚至更影响你第二天的起点，起点顺了全天都轻。头一个月我常忘，靠手机定时提醒才接上，第25天起不用提醒也做了，因为不写的话夜里真会惦记，身体比脑子先认了这套仪式，仪式感就这样长进了日常，不靠意志力硬撑。我把外化用在教学，让学生放学前写今日一件完成加明日一件要做，班级忘交作业从每周18次降到7次，外化对孩子和成人同样有效。日清系统是什么？给一天一个干净的结尾，日清 Daily Shutdown 指每天结束前用固定动作收束，清空大脑悬案，确认明日第一件事，归位环境，三步构成一个完整闭环，像给一天画上一个句号，句号画完这一天才真正结束。它借鉴了闭合效应 Zeigarnik Effect， 未完成的任务会占据工作记忆，直到被妥善安置，像后台程序一直吃内存，你以为放下了，其实它还在站着，关掉才释放的干净。一项发表于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的研究，来源类型，同行评审论文，样本量级，约90名受试者显示，把代办写下并计划下一步的人，入睡更快，夜间反刍更少，外化本身就缓解了反刍，想通了就放下了。日清不是加班，正好相反，他是宣布今天到此为止的仪式，帮你在心理上放下工作，把角色从员工家长切回自己，角色切得干净，休息才真休息，不然人躺着心还加班。他和晨间规划互补，早上决定方向，晚上确认收尾，形成完整的日循环，缺一头，这一天都不算真正被你接住，接住了，明天才轻装上路，轻装才能走得快，也走得远。我把外话讲给学生家长听，一位妈妈用便签写明天带水壶，孩子忘带的次数从每周4次降到1次，外话不止帮大人，对小孩同样是把记忆搬出脑子的好办法，温和不费劲，全家受益。定下明日第一件事后，我晨间刷手机从25分钟降到6分钟，这19分钟我拿来拉伸，落枕从每月3次降到0次，收尾改的是开头，连锁好处不少。每日收尾的重心，清空大脑与定下明日第一件事，日清有两个不可省略的动作，一是把脑子里悬着的事外化到纸上或软件，二是定好明天起床后第一件要做的事，二者缺一不可，少一个，悬事就还在脑子里飘，夜里就还惦记。外化能释放工作记忆。林夕的体验，写下来那刻，脑子像卸下一个背包，肩膀都松了，那种松弛是日清给的第一份礼物，比任何放松技巧都来得直接，也来得省事，一支笔就够。定下明日第一件事，能让第二天不用醒来想半天从哪开始，直接顺着昨天的结尾走，启动阻力骤降，晨起的前十分钟不再空转，一天的开局因此更稳，开局稳全天都不慌。我固定写一，今日完成三件，二，悬案清单，三，明日第一件事，三行就够，不写长篇反思以免拖长，日清求快不求深，深的交给周清，分工清楚才做得久， 久坐才见效，见效才愿意久坐。重心是轻量、固定、可复现，让它像刷牙一样，不需要动脑就能完成，一旦变成自动动作，它才真正替你守住夜晚，你不必每晚再跟自己谈判要不要做，谈判本身就很耗能。定下明日第一件事后，我晨间刷手机从25分钟降到6分钟，因为醒来就有明确动作，不给自己发呆的机会。这19分钟的差额，我拿来拉伸，肩颈舒服了一整天，连锁好处颇为实在，不虚。本子写满三本约270天，我数了累计完成事项540件。原来模糊的盲背具象成可数的进展，日清没放大焦虑，反而把成就留了下来。我的日清笔记本，三个固定栏目，我用一个巴掌大的本子，每晚只填三栏，今天做完的还没了的明天先做的，每栏2-3行，全程不超过8分钟，慢了人就懒得写，所以我把时间卡得很死，超时就砍内容，不砍流程。今天做完的用来确认进展，对抗一天白过的虚无感，哪怕只写回了三封邮件也有重量，进度感是坚持下去的燃料，看不见进度，人容易泄气，泄了气就断了。还没了的把悬案捞出脑子，标好是否需明天处理，明天先做的只写一件，确保早晨零犹豫，避免三件都要做带来的选择瘫痪，一件就够了，做完再取下一件，顺序替你做了决定。林夕说，本子翻到第90天，我看见自己真的在推进，而不是在原地焦虑，这种踏实感比任何鼓励都值钱，纸张本身就有安抚力，手写比打字更安神，笔尖划过纸的声音像在给大脑盖章。你可用纸本或软件，关键是栏目固定，填写极快，别让日清本身变成负担，它该是句号，不是另一个代办的开头，一旦变开头，它就失去了收尾的意义，也失去了让你安睡的功能。本子我用了三个，每本约90天，翻旧本像看进度条，有次翻到今天搞定了公开课，才想起那天多慌，日清没放大焦虑，反而把成就留了下来，成就才是继续做的燃料，不是自责。情绪被助澜，我加了今日小确幸，30天记26条，正向回忆比情绪垃圾桶更能助眠。睡前从复盘不足转向看见甜头，睡得明显更沉。收尾清单的五个区块，想更完整可扩展到五块。一、今日完成。二、未完成与阻塞。三、明日第一件事。四、环境归位。五、一句情绪备注，每块都不贪多，多了反而写不动，形同虚设，虚设的清单比没有清单还让人松懈。环境归位只把桌面、水杯、书包复位，让明天醒来面对的是整洁而非狼藉，降低晨间认知负荷，整洁的环境本身就在降低决策成本，乱的环境会悄悄吃掉你的脑力，脑力早上较贵。情绪备注写一句，如今天被家长误解，有点闷，给情绪一个出口，避免带着未命名的感觉入睡，命名情绪是安抚的第一步，说不出名字的情绪较难消散，消散不了就带进梦里。五块控制在10分钟内填完，超时说明某块写太细，拉回到关键词层级即可。日清的节奏比深度重要，慢了人就懒得做，懒得做，系统就断了，断了再剪笔从没断更费劲。清单不是日记，不追求文采，只追求该安置的都安置了，这种确定感，确定感正是夜里不再反刍的底气，底气足了，睡眠才真正沉得下去，沉下去的睡眠才叫休息。五块清单里情绪备注叫救我，有回写被家长误解有点闷，第二天主动找对方聊开，没让误会过夜，情绪不命名就像没拆的包裹，堆着占地方，写一句就拆了，轻装上阵睡得香。数字收尾，我设每晚10:30闹钟，三个月只漏4天，微信收藏从200条降到30条，周一找材料快3倍，数字整洁度肉眼可见地稳了。数字收尾，清理收件箱与代办，数字世界也要日清。睡前花3分钟处理，归档已读邮件，清空垃圾，把代办里今天没做的移入明天或删除，让红点归零，红点不归零，夜里总惦记，惦记的事会在梦里排队找你。 林夕的做法，把微信文件传输助手当临时收件箱，每晚清空，避免重要截图被聊天淹没。周一找材料从翻聊天变成看收藏，效率提升约三倍，周一的慌乱少了一大半。对待办 APP 做三选一，做掉，推迟到具体日期，或删除。悬而未决的项越少，大脑越安静，清单越长，夜里越容易惦记。清单是工具，不是仓库，别什么都往里塞，塞满就失灵。我设了晚上十点后的免打扰，日清完成后不再接收工作消息，给收尾一个干净的时间边界，边界清楚了，休息才真正开始。没有边界，休息总被工作偷走，偷走的都是睡眠。数字日清的目标和纸本一致，让未读未觉的数量归零或可控，夜里不必惦记，手机安静了，脑子才安静，安静的脑子才装得下真正的休息，休息够了第二天才有力气。数字收尾让我微信收藏从200条乱滚变成30条清爽，周一找材料快了约三倍， inbox 清零，像给数字生活倒了次垃圾，倒完才知之前多挤，挤着的消息夜里也来敲门，清了才安静。我把睡眠记了八周，日清执行率从 70% 升到 92%，入睡耗时从38分钟降到26分钟，这12分钟累积一周等于多睡一个午睡，白天状态不同。专业分析，日清对睡眠与次日专注的影响数据与模型对比，对比两种支撑日清的框架，闭合效应模型 Zeigarnik Effect Model 与心理脱离模型 Psychological Detachment Model， 它们一理一表，配合才解释得通。闭合效应模型强调未完成任务占用记忆，日清通过外化把它们从脑中移走。心理脱离模型强调下班后从角色中抽离，日清的仪式感提供抽离信号。两者共同解释为何收尾能改善休息，一个管记忆，一个管身份，缺一个都不够完整，单靠哪边都偏。一项发表于 Sleep Health 的干预研究，来源类型，同行评审论文，样本量级，约140名上班族，周期八周显示，执行写下代办加计划次日的组别，入睡潜伏期平均缩短约9分钟，主观睡眠质量评分提升约 12%， 幅度虽不算惊人，但相当稳定，稳定比猛药靠谱。真实可辨识案例，多家咨询与科技公司 reportedly 把工作收尾仪式写进员工 well-being 指引。源头可追溯到 Getting Things Done 中每周回顾与心智清空方法在职场健康项目中的推广，成为 EAP 的常见模块，覆盖面不小，不是小众实践。可落地度量指标，一，日清执行率以14天计大于等于 85%。 二，入睡耗时较基线下降大于等于 15%。 三，晨起第一件事犹豫时长小于等于3分钟。三项用手机备忘录的勾选就能追踪，追踪本身就会提升执行率。执行清单，固定10分钟时段，本子只填三栏，定明日第一件事，环境归位，数字收尾，每周看一次完成率曲线，掉到 70% 以下就复盘哪天断了，为什么断，复盘比自责有用。我把睡眠数据记了八周，日清执行率从首周 70% 升到末周 92%， 入睡耗时从38分钟降到26分钟，曲线和论文对得上，只是被试试我自己，证据虽朴素但贴在床头够用，能督促自己。周清拉爱人一起，周日20分钟过本周，因突然发现起的争吵从每月5次降到2次。两人共用收尾笔，各写各的不易断，互相兜底挺好。周清与月清，把日清升级，日清管当天，周清管本周，月清管本月。三者叠成节奏，避免小事攒成大事，大事攒成危机，像给房子做日扫、周扫、月扫，脏东西才不会积成山，山是靠一点点攒出来的。周清我放在周日20分钟，回顾本周三个成果，清掉堆积悬案，定下周三件要事，顺手规划 meals， 一周的脉络就清楚了。周一时不再对着空白日历发懵，发懵的周一叫耗神。月清30分钟，看月度目标进度，归档文件，删掉不再需要的订阅与清单，给系统瘦个身， 避免数字和纸面同时膨胀到失控，失控的系统和没系统差不多，都等于一团乱麻。林夕说，周青让我不再突然发现一周白过，月青让我看见自己在往哪走，焦虑被提前拆掉了，前瞻一步，夜里就少慌一分，慌少了，睡得就好一分，好睡眠又反哺第二天的专注。升级的关键是不增加每日负担，把回顾分散到不同周期，各管一段，日清保频率，周清保方向，月清保大局，三层合起来，生活才真正被你接住，接住了才不慌。周清我拉了爱人一起，周日20分钟过本周，争吵因突然发现而起的次数从每月5次降到2次，两个人共用一套收尾，比各写各的更不容易断，断了对面会提醒，互相兜底挺好。30天路线图走完，我累计写满27天，中断3天都补回，如今睡前不写反而睡不着，系统长进身体的证据就是它从要求变成了舒服的结束。30天日清养成路线图，第一至七天只做3栏本子，固定睡前10分钟，不求完美，只求不断，哪怕只写2行也算当天收尾成功，先把节奏养住，节奏比内容重要的多，有节奏才谈得上内容。第8至14天加入环境归位与数字收尾，把收尾扩到5块，但仍控10分钟内，别让仪式本身变成新的拖延对象，仪式一重人就躲，系统就断，断一天要3天才不得回来。第15至21天引入周清周日20分钟，形成日加周双节奏。第22至30天加月清雏形，月度末30分钟，三层逐渐合拢，合拢了才稳，像三脚架少了腿会倒，倒了再支更费事。度量，每周算日清执行率，目标大于等于 85%， 若某晚漏了，次日补一次即算连上，别因一次中断放弃，连续性是趋势不是执念，执念断了反而更难得连，趋势向上就是成功。30天后日清会从任务变成舒服的结束，你会开始舍不得跳过它，那是系统真正长进了身体里，比你逼自己有效的多，也舒服的多，舒服的事才做得长久。30天路线图走完，日清从任务变习惯，我算了下累计写满约27天，中断3天都补回来了，现在睡前不写反而睡不着，这大概就是系统长进身体的证据，它不再是要求，是舒服的结束。第90天翻回首页，那句给大脑关机已被我瞄了3遍，倒是越来越当真，日清给我的不是更多自律，而是更稳的睡眠和更轻的晨间，这比什么都值。 FAQ 问，下班太晚根本没力气，日清怎么办？答，把日清缩到3分钟3栏，指定明日第一件事，下一步设在洗漱后而非睡前，借以有动作触发，顺手就做了。问，我写代办反而更焦虑，是不是不适合？答，可能是写太细，下一步只写关键词和下一步动作，不列长篇，降低压迫感，代办是地图不是判决书。问，周末和假期还要日清吗？答，建议保留轻量版，下一步周末只做明日第一件事一栏，避免系统断档又不被束缚，断档比偶尔简略更伤系统。问，日清和晨间计划会重复吗？答，不重复，晚上定第一件事，早上展开细节，下一步让两者共用同一本子，前后衔接，晚上给方向，早上给步骤。问，漏了几天感觉前功尽弃，要重来吗？答，不必重来，接着做即可，下一步把中断记为数据，重点看14天执行率而非连续天数，趋势向上就成功了。